就是说曾经有一个比丘，她也是一个托钵的时候一个姑娘喜欢她了，但是这姑娘呢比较腼腆，不好意思直接这个跟她说，结果呢相思病就病的呀起不来了，就要死了。哎，然后这个她母亲就问她说你怎么回事啊，她也不说话。后来她母亲找了一个她的闺蜜无话不说的去偷偷问她，她说呀我喜欢一个和尚，可是呢人家是出家人也不可能跟我结婚哈，我这就没希望了，说我呀所以我也不想吃饭也不想什么，我这就死了拉倒了，哎，瘦得不成样子。结果他妈呢比这个闺女啊这个也是为救闺女吧，想了个办法。那个比丘他因为是叫次第乞食嘛，就是在这个城里他是一家挨一家一圈圈他就又转回来了，又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个他就说你们家闺女什么病啊病成这样。他妈说我们闺女就想听佛法，我呢就不让她听佛法，她就跟我别扭，她就不吃饭，哎，就弄成这样了。这比丘一听说你可别啊，你别阻挡人学佛法啊，这是好事啊。哎，他妈就赶紧说那你要是给她讲佛法呢，我就那个随顺她了，我就让她听。这比丘一听说好好好我来，哎，说你就经常来啊，好好好。然后回头他又跟他闺女说你吃饭吧，啊，吃饭，把好衣服拿出来啊，这个什么叫香，那个时候谁知道是不是香水啊，各种香吧，说你好好打扮打扮啊。他闺女一看有希望了啊，也后来这日久时间长了，这就是这个叫日久生情，然后两个人就发生关系了。但是呢还是没有那个比丘还是没有还俗，没跟他结婚，哎，但是这总算这就是实际上的，那就满意了啊。对，后来这姑娘你跟进了结不了婚，家里要让她结婚，那是大富人家，哎，有面子的，所以后来呢也结婚了。哎，结婚之后呢她丈夫就发现有问题，后来就观察出来了，她就要杀这个比丘。这个比丘一听说这个消息呢也着急了，这她要杀我怎么办啊。他就给了那个女孩子一点毒药，他说你选择吧哈，你要是要我你就把他那个毒死，你要不要我了就让他杀了我。这姑娘就给她丈夫把那个毒药下了毒药，丈夫死了。到把这个消息一告诉她说她丈夫死了，这个比丘一下才那就是被那个这叫什么爱情当中智商为零是吧就是被感情蒙的时候都没逻辑思考，等着这事儿一完说她丈夫死了，她这一下清醒了，跟前边那比丘一样，哎呀我不是比丘了，我要下地狱了，到处跑，就是一个庙跑，因为那个时候每庙都是居士精舍，哎，去一个庙一个精舍一个精舍的跑，去找人说谁能救救我，什么这个掉了也不知道，衣服掉了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彻底崩溃了。哎，这时候跑到一个精舍，谁在那儿啊？弥勒菩萨在那儿。哎，弥勒菩萨说你先不要慌，说先给他献了一个神通，哎，献了一大个子，说你相信不相信我？说我相信，说相信就给他讲，实际上这一切啊不是真实的，你面前就是一场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无非就是心经金刚经这一套吧，是吧，哎，跟佛说的完全一样，这里头有真的法生出来吗？没有，一切法无生，是吧，哎，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就讲这个道理。这比丘一听就跟那个比丘一样，那么着急上火的事儿，崩溃了的事儿，突然知道原来这都是梦啊。哎，你现在你体会不到，那个群里头有一个师兄有一天晚上跟人吵架，吵得生气的呀，气坏了，突然一下醒了还在那生气了，突然一想我还生什么气啊，没跟他吵架，没这回事儿啊，体会一下这个是不是啊。哎，我也做过一次梦，那不知道怎么回事，说那个我爸他们那个单位打电话来了，说因公牺牲啊，我就跑过去了，一看在那躺着，啊，那给我急的哭啊闹啊啊！等着后来醒了，一看他好好的，他什么事儿没有，啊， 体会一下这心情，这个比丘就是这心情，我要下地狱了。你看他跟那个女孩子犯淫戒保持了多少年，然后又杀了人，杀人是第一重戒，杀人，哎，这么严重的犯戒，你想他多崩溃。结果弥勒菩萨给他一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一切法无生，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六道轮回，也是欢喜啊，给他高兴快了。结果这一高兴啊，这个就是这就真相信这是梦了哈。这个时候这个就是那个心力非常强，一下从梦中醒来了，正出地了。是不是不可思议解脱？是不是不可思议？你现谁不可思议？不懂佛法的不可思议，把梦当真的，不知道一切如梦的不可思议，对不对？就是说你犯这么大的戒，刚杀了人，你怎么可能就一下从梦中醒来了，造这么大的业障？所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要懂唯识，懂一切如梦，知道五蕴皆空道理的，你就知道就是在你的思想相信不相信这是梦。你真的相信是梦，就知道梦中一切是空，你就真的能解脱。佛就给大家又讲了这么一个就是前边的事儿，让大家就是知道大家不信，哎，给他讲犯这么大的重戒，多少年的淫戒，然后又刚杀了人，然后当即听如梦观，立刻就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所以大乘法门呐，真的是不可思议解脱。好好学，说我多，哎呀，我臭毛病多的是，我多少重罪什么，都是假的，都是梦中法，不真实存在。哎，你如果真的相信一切如梦，真的相信五蕴皆空，你真的能解脱，因为这是真相，这是真理。是不是不可思议解脱啊？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说这个经啊，了义深经，深到什么程度？就深到这种程度。说起来很简单，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就这一个道理。你真信就能真解脱，这就叫不可思议解脱。所以啊，好好学，学懂这个道理之后，然后你拿这个学这个读经的方法去读懂一切佛经，你就熏熏熏，越熏离梦醒越近，越熏你的法身种子越多，哎，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一切修行都是为了积累你的法身种子，都是为了加正闻熏习，加强你的清醒意识，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一切修行的核心跟目的。哎，你在那持戒忍辱什么，那都是立戒假修真，哎，没有东西可布施，是吧？我们也知道三论体空没有，但是我为什么要布施啊？就是为了修这个心，就是为了修这个心，就是为了增加法身种子。说我广布施，广布施那就不是佛法，就不叫布施度，因为这个布施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那就不叫度，你就不能证涅槃，不能到彼岸。一定要加什么呀？如梦观，一定要般若智慧来指导的前五度才叫度，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才叫度。所以有没有般若智慧，有没有佛法正见，哎，我们用如梦观做正见的代表，不是说只有如梦观，哎，你如幻观、如影观、如水中月，你所有佛经都是如梦观，是吧？哎，我们只是找了一个代表。你只要是做如梦观，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法身种子，这就是正见，这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资粮。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现在介绍一下这个译者，就是这个本子这个经，由于它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所以这个大家那个就是这些译者们啊，看到之后啊都非常欢喜高兴，都想译。中国历史上有七个人译过这个本子，但是译的早的呢，那个时候都是人借来抄抄抄，没几本，哎，也就丢了。现在还剩三本，一个就是这个三藏法师的，他前边还有一个译本， 然后他后边呢就那个玄奘法师还有一个译本，从质量上说呢基本上也是这么个顺序。鸠摩罗什比前边那个好，鸠摩罗什是中国翻译史佛经翻译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就是他怎么叫高峰呢，就是他前边译的经啊零零散散，就是不系统，我有什么经带过来什么译什么，再一个译的质量比较差。到鸠摩罗什呢一个什么高峰呢，他译的比较系统，他以般若经为主，他把小品般若大品般若金刚经心经然后解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他围绕这个般若经二十说法他系统，基本上这个主要的经拿过来了系统。第二个呢译的质量比较好，他为什么译的质量好呢，因为这个译经一直有一个矛盾，印度僧人汉语不好，汉地僧人呢梵文不好，印度语不好，所以这个老不好打通。这个鸠摩罗什为什么译的一下起一个高峰呢，鸠摩罗什啊他那个他本来是新疆那个地方的人，他从这儿到这个就是甘肃那个地方之后啊他就开始学熟悉汉语了，但是一开始呢老打仗他译不了，来回跑，被那个将军带着到处跑，他译不了，结果呢就十几年等于他就是学汉语，没译经，所以到他开始译的时候呢他汉语也学的有点意思了，差不多了，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被迫在这学了十几年汉语，但是他这个汉语呢还离精通还提不上。他的两个大弟子，一个弟子叫僧兆，一个弟子叫僧瑞，这个僧瑞是怎么说他那个呢，就是叫游歌未通，游歌还搁着一层还没打通，就是这个印度话跟他那个时候不是印度话，他是新疆话，但是他也懂印度话，他去过印度，在印度待过三年，就是说这个西域语跟这个汉语还没通，游歌未通。那个僧兆呢写的是方言未通，也是未通，就是说能说，但是呢还没完全能这个打通。但是呢他这帮弟子啊这帮和尚啊那都是四书五经滚瓜烂熟，那都是高手，汉语高手。所以他这个鸠摩罗什译经是怎么译呢，就是鸠摩罗什在上边拿着那个胡本，胡话是那个西域话不是印度话啊，胡本口宣秦言，就是他用中文来讲说这段啊说的是个什么意思，底下说那个什么有点没听清，他就再给你解释解释，等着这帮和尚听说，我听明白这段的意思了，然后这帮和尚干什么呀，用中文去写出这个意思来，这叫意译，就是翻译他一个大概的意思，不是按那个，因为和尚不懂那个西域话，但是呢他写出来的这个中文呢非常的优美，这帮人那个文笔非常厉害。所以鸠摩罗什的经第一个出现一个什么呢，不是印度僧人直接译的，印度僧人汉文不好，你看那前的都有的都读不成句儿，真是那个别扭的很，他这一看呢就是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读起来很顺，但是呢意思表达呀就不那么准确了，但是他对比前边一个是系统一个是中文好，所以这样呢这是一个高峰。后来又出第二个高峰也是最后一个高峰，就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是什么呢，是在国内，因为他老早就想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他攒了100多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中国的经都看完了找不到答案，他就早就想到印度取经，但是皇上不让去，他就在国内就学梵文，学那个外语，然后呢到印度待了19年，那个把那个印度话精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留学生把本国的大教授都给变败了，既精通汉语又精通印度话，所以他译的那就是没人超越，那个梵文专家都评价那就是梵文，就是说在翻译界你把这个就是意思又要准确， 哎，中国话要说得很优美，非常困难。哎，玄奘就是一个顶峰，没人超越。所以呢，我们这次讲呢，就用这个说，那个玄奘的好，为什么不讲玄奘的呀？因为我们流传的熟悉的，我们好多话，比如说《心境佛土境》什么的，这个反正好多我们流传的话吧，都是鸠摩罗什经里的话。所以你要是讲明白那个谁那个玄奘的了呢，好懂倒是好懂，但是呢，你看到这个话，还是你还得解释鸠摩罗什的。所以干脆我们就什么呀，鸠摩罗什的不好懂，我们就解释鸠摩罗什的。你鸠摩罗什的都能看懂了，你自个儿去看那个玄奘的都没有问题。哎，我们这回这个师兄给那个做的很好，他把这两个本子呢一句一句都对起来。哎，我们看第一句看能不能看懂，看不懂了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玄奘法师的，玄奘法师的是译的准确。哎，以他为准。所以我们这样就是这样，你学下来之后啊，我们流传的很多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话，你就会解释了。说无垢称经卷第一，这就是玄奘法师译的经名。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维摩诘是译音，无垢称是维摩诘的意思。无垢就是清净，没有脏东西就是清净。称是名字，哎，名称也有赞誉的意思。哎，所以有人译叫净明经，哎，清净的名称。所以你看两个经一块一对，哎，读音也知道了，意思也知道了。我们是
可以休息一下
啊，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看啊，依我的习惯算了，我就八点半讲到十点半，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大家讨论，讨论就是说你哪不清楚你就提出来，听听师兄们的理解意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哎，这个你觉得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大家鼓鼓掌，感谢他。说讨论半天，这个好像大家觉得没还不明白不透，哎，你就写纸条，谁都可以写纸条，哎，然后你就放在这桌上，我提前来一下，把这些问题看一下，然后我就在讲经的时候把这些问题都就回答了，哎，咱们就用这个方法，我就连讲两个小时算了，我这个习惯这样，你因为咱们这也方便，是吧？因为你现在如果休息一下干脆，因为我们从这个各地集中起来也不容易啊，咱们抓紧点时间啊，谁有什么事情自己悄悄的，不要弄出动静来就行。第一品啊，鸠摩罗什译是佛国品，那个谁译续品，意思是一样的。哎，第一品都叫，有的叫缘起品，就是缘起，就是这个经是怎么说起来的呀，是在什么地方谁问了个什么问题，讲缘起，缘起就是续品，就是开头。哎，这个鸠摩罗什呢就把那个说怎么开始的呀，说一开始有一个人问这个佛国的事儿，哎，直接把内容译出来了，所以内容都是一样的啊。一时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毗耶离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安罗树是译音，什么树啊？芒果树。哎，这个园子是一个芒果园，哎，音叫安罗，芒果园。这是一个比丘尼献给这个佛陀的一个说法的地方。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菩萨三万两千，众所支持。先说这个大比丘众啊，八千人呐，是肉眼能看见的，哎，坐在那儿。这菩萨三万两千呐，就得天眼才能看见，都在天空中，哎，都是从十方世界，当然也有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都是天眼才能看见的。众所知识就是大众所知道的，大众所认识的，哎，都是有名的。咱们这样啊，凡是 这个第一，鸠摩罗什的我们就看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就不读玄奘的，你自己去读，因为它只能比它更准确更好理解，是吧？所以就那个就不读了。哎，如果说它这前边不好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玄奘法师的，这个时候再看它的啊。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这是描写这个比丘跟菩萨的状况。大智本行都是修行佛法大智慧的，哎，本行就是他自己，自己就是小乘修小乘，大乘修大乘，哎，皆悉成就，皆悉成就是小乘成就是什么呀？就是都是阿罗汉了，哎，大乘成就就是真菩萨了。注意，真菩萨、假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这个真菩萨是从梦中醒来的叫，那是真正的菩萨。我们现在经常也鼓励大家，也叫啊小菩萨、老菩萨，是鼓励的。实际上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但是知道你要从梦中醒来，哎，鼓励一下，那就不叫成就，那就叫正在努力。大神通业修已成办，都好理解，我们就这些都快一点啊。我们把重点都放在那个不好理解的话上。诸佛威神之所建立，为护法成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哎，这些人的成就都是佛说的法建立的。哎，护法成受持，这好理解，过去。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使不绝。众人不请，就是佛菩萨呀，这些圣者呀，有人老担心，咱天天求佛菩萨，你那个救救我吧什么的。你不求他也，你只要能帮你，他也帮你。注意，佛菩萨帮你都是真正帮助你，就是帮助你觉悟佛法，从梦中醒来。哎，这叫这个佛菩萨度你，是度你，不是帮助你贪嗔痴。哎，你想发财就给你发财，行，你更不学佛法了。这就是众人不请，就是说你那个哎，众生平等，畜生是坏人，他如果能有学佛法的因缘，向善的因缘，佛菩萨都会有而安之。哎，就是唯诸众生不请之，不请善友。哎，就是说你因缘成熟了，你不请我，我也要度你。降伏魔怨，制诸外道，制是制服。哎，为什么要制服外道呢？就是他这个，他来跟你辩论，哎，你得告诉他说你说的不是真理，你说在哪儿说错了，让他也懂真理。悉以清净，永离盖缠，盖缠都是烦恼的一名，盖就是说烦恼会把我们捂住，让我们看不到真相，缠就是烦恼把我们给捆住，让我们不得自在，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辩才不断。这是小乘阿罗汉跟大乘菩萨的念，念的本意是意念、想念，哎，正念就是你有好的念头，定就是禅定，总持，哎，意音就意陀罗尼，哎，也意咒，总持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学一个佛法啊，学一本佛经啊，你得学会总持。你比如《金刚经》。五千字学完了之后，哎，或者念一遍，或者就脑子里没东西了，你这就没总持。你最后人家问你，你学金刚经，金刚经讲了一个什么呀？你能用简单的一句话、几句话把这个金刚经的核心要义抓出来，这就叫总持。哎，总的能够把它抓住。金刚经总持是什么呀？就是最后那个颂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这个说六个欲。还多，我再抓一个，你就抓如梦观是吧？一下，这就是金刚经总持，不但是金刚经总持，而且是整个般若经总持，是整个大乘总持。哎，心经260个字完了之后，你也给找一个，说我说哪句话就把心经总的都抓住了，掌握住了。哎，头一句，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一个4个字，五蕴皆空。心经反来覆去就是讲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就是心经的总持，所以要善于总持。哎，辩才不断，这就是度人。哎， 别人问你问题你能回答清楚。下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这就是六度。我们刚才说了，一定要有智慧为导，你这六度才叫六度。就是是你布施，你三轮体空的去布施，好，你这是如梦观，你这是正见，你这是清醒意识，他你这个布施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这才叫六度。你要是就跟那个慈善家似的，认为面前是真实的，我帮了好多人，这就是不是度了，就不能醒，那就是什么呀，加强梦，是吧？哎，以后的果报就是好多人都感谢你，你再一生还做打商人，做这个什么，反正就是好多人喜欢你，哎，报答你，做好梦。殆无所得，不其乏人。殆是达到，无所得都达到观自在菩萨心经表演的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无所得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嘛，所以证明他们都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都达到无所得，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的程度了。不起乏人，后来一般通用以无生乏人。什么叫不起乏呢？就是他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这个五蕴十八界就是梦中这一切法啊，在他的眼前怎么样啊，都不升起了，永远不升起了，叫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证了出地之后离这个梦怎么样啊，越来越远，哎，二地三地永远不会再有梦了，所以叫不起乏人，就是五蕴十八界永远不再升起了，也叫无生乏人。哎，就是五蕴十八界梦中一切法都无生，不再升起了，哎，没有升起了，就是证到出地以上了，都已能随顺转不退轮。就是以转轮是指的转法轮，就是讲法，他讲法呀已经达到这个不退轮，就是说他达到不退转了，他讲的法也是这个，就是一直这个就是都是对的，不会退转的。随顺就是说他讲的符合佛法，符合佛说，善解法相，知众生根。哎，他能够很好的解说一切法的本意，还知道众生的根性，就是说法之前要看对方什么根性。哎，小乘根性的讲小乘法，大乘根性的讲大乘法，才能有好效果。盖诸大众得无所谓，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哎，盖这个盖不是烦恼的意思了，这是摄受囊括，就是他能，就好像说大哥盖着我哈，就是他能保护这一群，哎，他能把这一群就是往上提拔，往哪提拔？往这个梦醒提拔，哎，得无所谓，哎，他这个就是说法度生什么都这个无所畏惧，为什么呀？他智慧圆满啊，什么都这个懂啊。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言身色相第一，舍诸世间所有嗜好。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像阿难就三十相啊，少两相好像。哎，你越修得好，你这个相貌庄严，哎，用不着那个打扮了。像现在我们好多人打扮，哎，都是这个都是不自信，是吧？觉得相不圆满，所以就打扮。哎，其实我们你学佛法，哎，这是最好的那个最好的相。那个大家这个体会肯定很深。哎，在单位一个人很平常，哎，多少年下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好，是吧？哎，就是你这个德是吧？智慧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像这些阿罗汉啊，什么菩萨呀、啊。舍诸世间所有嗜好，为什么呀？他，你像那个谁，济公是吧？弄一个破扇子，哎，邋里邋遢的，可是人们都喜欢他，是吧？因为他这个度众生，哎，这个有智慧，这是最好的相，用不着去打扮。名称高远，寓于须弥。须弥是那个我们小世界最高的山，这也是天眼看到的。我们小世界是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不周，你肉眼看是一个地球，在天眼看我们这个地球是什么呀？是一个大海里的一个岛，一个大洲， 哎，这个大海里头有四大洲，我们是南边那个洲，这四大洲围着的一个大高山叫须弥山，须弥的是一音，意思叫妙高山，哎，就是非常高。这个山呢是水平面地方是最细，水下越来越粗，哎，然后水上也是越来越粗，到上边是个平顶，哎，是第二层天，刀立天住在顶上，四天王住在半山腰。这个阿罗汉跟这个菩萨们的这个名称高远，寓于须弥。为什么寓于须弥啊？像那个住在须弥顶上的那地势啊，看见阿罗汉看见菩萨那都尊重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比须弥高，身性坚固犹若金刚，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因言因微妙第一。深我们就深入缘起，这个讲一下。什么叫深入缘起？如果你说桌子是木板做的，这叫不叫深入缘起啊？这傻子都知道这不是深入缘起。说缘起那再怎么深入啊，就是我们梦中这缘起都是假缘起，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浅缘起粗缘起。什么是深入缘起啊？这一梦里的这一切缘起都是我们心中记忆做出来的一个梦，那个心中的记忆，我们的心是最深的缘起，一切法的因，真正的因就是我们心中的记忆。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件事儿？我为什么今天碰到他？哎，都是因为你心中有跟他因缘的记忆。哎，他今天为什么骂我？那就肯定是原来你骂他，现在呢记忆起来回声出来了。哎，那个时候他，你骂他的时候想骂你，他不敢骂。你是领导，你是这个什么，是吧？但是他心里头，以后我使劲骂你。哎，这一生有这个条件了。如果他还是那个，比如说他是这条狗，那他骂你也不懂。这条件变了，他成老板了，是不是啊？想的办法欺负你，为什么呀？他有那个记忆。哎，记忆是一切缘起的真缘起，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叫深入缘起。像那阿罗汉啊什么都能看这个宿命通，是吧？哎，能看前世因缘，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邪见就是有无二边，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为有跟无两种法。哎，说有山河，有物质，哎，无什么？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就认为无精神，精神是物质的附属的一种，这个主观的什么，就是一种玩闹一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哎，有无二边，就是你断了梦里的有无二边，就等于断了梦中的一切法，因为梦中一切法我们不是说有就是说无，是吧？哎，无复于习，就是把这个邪见都断完了。从大乘来说，就是你必须从梦中醒来，你才能断除梦中一切有什么没什么，哎，才能断完，深入缘起。你看玄奘译的是于身法意广大缘起，就是要身法意。什么是身法意啊？就是为实，哎，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只有心实是真正的缘起，这叫深入缘起，身法广大缘起。为什么这个缘起广大呀？你那心能升起万法，是不是啊？梦里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你心里记忆升起的假象。以断二边见习相续，已经断掉二边见了。二边见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哎，梦中一切法不是有就是无，这都是梦中的，都是邪见。习就是习气，就是你那个邪见的记忆，大乘菩萨都断了。不但断梦，而且断了，要断那个梦中的那个做梦的记忆，这叫习气。哎，也叫熏习，也叫种子，也叫记忆。哎，他不但断了这个梦，而且把做梦的种子相续也断掉。哎，你把这个做梦的种子，我们说了，你这个熏习佛法记忆换10%，还有90%的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这是初地。 你二弟三弟接着断，到最后成佛，就把所有的习气相续怎么样啊，全部断掉了，哎，就圆满成佛了。言法无畏，由狮子吼，哎，你学好了，为师学精通了，什么问题都能够讲，你言法无益，说法就没有任何害怕的，你就提问题吧，都给你说得清清楚。由狮子吼，就好像狮子吼一样，狮子吼代表狮子是兽中王，哎，狮子吼代表什么呀？狮子要是醒了起来叫唤一声，这别的动物都就就愣住了，是吧？谁也不敢吭气了，哎，别让他发现了。其所讲说犹如雷震，无有量以过量，哎，无有量以过量，就是他讲的那个佛法的深意，佛法的威力，没不可无有量，就是你啊，可以无有量，就是你无法量测，哎，为什么？因为它能让人解脱一切烦恼，度一切苦，哎，力量不可估量。以过量，就是已经超过你能测量的范围了，哎，你不可测量，因为他能够把这个万梦中一切法空掉，他个人获得解脱，他讲法还能唤起无数众生，让无数众生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说你怎么测量他的这个威力跟功德？哎，极重法宝如海导师，这个你学习的好的佛子啊，一定是极重法宝，就是要把所有的佛经说佛说的法都要搞精通，哎，你才能够圆满。如海导师，这个古代有这个这些，就是什么呀？入大海去取宝。哎，入大海去宝，你得找懂的人呐、啊。你入大海上怎么走啊？上哪儿啊？到了那个地方怎么取啊？这都有方法的，所以你得找懂的人，这就叫取宝的导师。哎，说现在怎么没有了？现在这个福报不行了，福报不行了。不过也有相似的，你比如说就是买彩票。哎，你比如说我前段看了一个新闻，一个农村一个女孩子，哎，突然几十亿的那个遗产，哼。哎，来了，这就相当于入海取宝嘛，就是那宝没取，天上掉馅儿饼砸过来了，什么呀？都是福报，前生造过大福报，你就这样是福报。哎，那个奖票的那个号码，哎，琢磨那号码，那就好像取宝的那钥匙，是吧？哎，你那个人没这个福报，你买这个几十万，有人是不是啊？一辈子买几十万，也。都赔进去，哎，你有这个福报，有的人就是别人给了个彩票，呵呵，哎，就或者你给我买一个吧，哎，一下就得好多亿，所以就是个福报问题。你有这个福报，他就有这个现象。现在人福报小了，所以就表现为这个，就是我说的，哎，买彩票啊，什么这个遗产啊，什么就各种的这种啊。这是古代有这个入深山取宝，入大海取宝。为什么呀？那个时候人福报大，跟那个鬼神呐、啊，好多人那个也修定，跟鬼神能交通。哎，到海里头之后，那个龙女真的有龙女，一看来了就给你把宝贝拖出来了。哎，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行。前边讲过这个，就是他对甚深微妙法。全部了达，而且知道听法的众生的这个来往所去，你从哪个道来的，下一生到哪个道去，是吧？心里想着什么都能够看见，这都是天眼看到的。正直审谛柔和微密微妙达诸法难见难知，哎，你看都能看懂了，是吧？甚深实意随入一切，哎，所有佛的深妙意你都能够知道，有去无去，意乐所归。尽无等等佛在佛自在会十力无畏十八功，尽就是接近了，接近谁啊？接近无等等佛了。佛怎么叫无等等呢？就是佛的智慧最高，哎，没有能跟佛相等的其他的智慧了，只有佛跟佛相等，那都是佛，是吧？就是跟佛相等的智慧没有了，无等等。说为什么说俩啊？就是说 哎，前后左右上下什么，就是哪儿都找不着跟佛这个一样的这个再高的智慧了。十类无畏十八供，这个十八供这些我们就不细讲了啊，其他经都讲过，都是佛的这个独有的智慧，菩萨还没有的。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以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重病。这个呢，这没问题，佛都能把人从这个梦中唤醒，度一切苦，哎，治病这个方法呀都是没问题的，应病与药，令得服行。实际上这个意思啊，它隐喻一个佛说的法，就是你治个什么病啊，对佛来说没问题。这个人们最重的病就是什么呀？生老病死。我那个有一个次一个中医解释出生入死，他说什么叫出生入死啊？说你一出生就进入死了，他说你一生就得了一个绝症，没治的，一定要死。哎，这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朝着死去了。哎，出生入死，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学佛就是治这个死病，治这个死病不是让你找一个药弄得你不死。哎，你这样路子就错了，你永远治不了这病，你找不着这个不死药。实际上根本不用费那么大劲儿，是不是啊？实际上你知道，原来啊，生老病死是梦，没这回事儿，这是药，你真的能够断生死。从梦中一想一醒，哪还有生死啊？所以这就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哎，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所以你看世间人现在。一想，哎呀，快死了，这是着急了，花多少钱？所以为什么老人容易上当？人家一说吃了这药就长寿啊，他也不管灵不灵，就拼命买。我们院就有一个，弄得那单位儿子都没办法借钱，单位赶紧发通知说你们谁也别借给他啊！哎呀，老头儿，只要他没死，他就觉得说我是吃药，他说我这就是因为我买这药，我现在才活这么大啊，没办法，愚痴。实际上管什么用啊？不但不管用，很多那种药啊都其实对身体还是不利的，你知道。其实你就按中医那个正常的自然的生活，哎，那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养生。你看老中医活到大岁数，你看那个就是山沟里头什么都不懂的那农民山民，活到大岁数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钱都不花，整天粗茶淡饭，就山路上来回跑。最自然的，你看那个世界上五六个高寿村都在哪儿啊？都在深山老林里头，都没有医药什么条件，都不懂医药知识。哎，那个是，那叫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个福报，所以你也甭去费那劲儿去，是不是啊？哎，说来说去，所以我有一次我说一个，有一个听了特别高兴就笑起来，我说你找一切原因呢，都是半截的那个不究竟的原因，一切事情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什么呀？习气。前边你留下什么记忆了，这生就怎么显现。哎，你生在大富家里头，该几岁死就几岁死。哎，你那个什么所以的一切这个没有意义，所以你就不要在那个非要在这儿世间搞出点什么成就，搞出点什么来，搞出来就是什么呀？你有那个福报，你不搞也是活那么大岁数。哎，就跟那个发财一样。哎，你看着说没文化傻乎的，他就发财。哎，就跟那个什么什么，他爹就给他，就交给他了。哎，所以你甭去比那个去。好多人不服，非要是这个拼命，拼到五十知天命了，是吧？才知道世间成就不是拼出来的。当然说你也得去努力才能获得，只要你努力能获得的，那就不是说你努力获得的，你努力只是一个。就是取钱的钥匙。哎，你说我有钥匙我不去开，那当然拿不到。哎，那只是个表面现象，真正的一切原因全在你的记忆里，所以看透一点你就轻松了。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其见闻者无不蒙意。 诸有所作，亦不唐捐。我们就是这些经常经历有的，我们就不用解释了。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嗯，下边其名曰，就是来了三万两千菩萨，哎，这个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嗯，所以呢，把那个前排就座的，哎，说几个。有人说这没听说过呀，我不认识啊。人家是说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哎，我们这个学的不好，现在都没听说。这菩萨名我们就不念了啊，我们来这个最后念啊，最后我们认识几个，谁呀？弥勒菩萨认识吧？文殊师利法王子，哎，智慧第一，如是等三万两千人。这个回头你们读懂了之后，你们就去一遍一遍读吧。嗯，富有万梵天王时期的这个，除了阿罗汉，除了菩萨，还有一万个梵天王。说梵天王怎么一万个呀？刚才我为什么介绍小世界，我介绍的详细一点，这都有关系。我们这一个小世界不是中间须弥山有四大洲吗？啊，这个北俱卢洲福报最大，一千岁，哎，东是五百岁，嗯，这个西是二百五，我们是一百岁，这我们在四大洲里头是福报最差的。这是一个小世界，这一个小世界呢，一千个小世界是组成一个小千世界。谁是王？谁是这个一千个小世界的王？就是这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那个初禅天的天主，他下边盖着一千个小世界，哎，所以这梵天王是我们的隔一层的领导。我们的顶头上司是谁啊？是那个第二层天，叫帝释，哎，帝释，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那是我们小世界的国王。哎，四大天王是他的这个四方地方官，哎，管四个省。这梵天王管一千个小世界，在初禅天主，哎，说这不是一个吗？你别他，然后那个二禅天主管多少啊？管一千个小千世界，哎，就等于是一千乘一千，一百万，他管一百万个小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哎，这是二禅天主。三禅天主管一千个中千世界，这一千个这个一千乘一千，一百万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然后三禅天主呢管又乘一千，就是一千个中千世界，三个一千一乘九个零，九个零是多少啊？十亿，是吧？哎，十亿，十亿个小世界归三禅天天主。所以你看这一个大千，这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三个千乘起来，这三禅天主，这就底下就管了多少那个梵天王啊？是不是啊？梵天王无数。湿气是一阴，意思是什么呢？叫持寂。你看那个谁，玄奘持寂。什么叫持寂呢？就是他顶啊有寂，有肉寂，佛顶不是有肉寂吗？这是三十二相的一相，三十二相。所以说你不要认三十二相就是佛，好多福报大的都是三十二相，哎，有的不够三十二相，有几相，像这个梵天王就有顶寂，哎，持寂就是他有寂，持寂梵王有一万个，从于四天下来一佛所而听法。什么叫于四天下啊？我们这个小世界不是这个四天下吗？四大洲，哎，这是一个小世界，从其他小世界来的梵天王，哎，我们有一个梵天王，那人家其他地方的小世界还有他，还有他的梵天王，所以这一万个梵天王是从其他世界来听法的。说他怎么知道这儿说法呀？这就是福报大的好处，他有天眼呢，是吧？他一看，哎呦，佛在那要说法了，一放光，一通知，他就跑来了。富有万二千天地，这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了。哎，一万两千个天地就是地势，哎，亦从于四天下来在会所。我们顶上一个 天帝，哎，那个其他世界的帝释天也都跑过来了，并于大威力诸天，哎，要诸天要福报大的，哎，能够看见这个听见这个消息的，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哎，诸天，天上都有，就是一切天，天上都有什么呀？有龙、龙神、夜叉，夜叉这时候福报小一点，哎，也是神。乾闼婆是香神，也叫月神，哎，奏乐器。阿修罗是这个福报差一点，就是升天了，但是呢福报不够，比帝释天福报小，所以他老跟那个帝释天打仗，老想去抢这个帝释天的福报，嗯，但是他媳妇儿特别漂亮，所以帝释天也愿意跟他打，抢那个阿修罗的媳妇儿。所以这天人呢没什么，就是说福报大一点，就好像说我在农村你在这个大城市一样，哎，福报大一点还是那一套，争名夺利，烦烦恼恼，说不定大城市争起来抢起来，那个恶毒起来，还不如那个山沟里那个幸福了啊，还不如山沟。天威力大，飞来飞去，打起来也怎么样，死起来也快，哎，就跟现在这核战争似的。所以天人也没什么好的。迦楼罗，迦楼罗是金翅鸟，这金翅鸟啊专吃龙，你说这天上你看它也跟就跟地上猫专吃老鼠一样，嗯，后来那个佛龙就跟佛说，你看我们也信佛，他也信佛，都是佛弟子，他老吃我们，弄得紧张得不得了。后来佛就跟金翅鸟商量了一下，好像佛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说和了一下，让你，哎，你少吃龙，我们给佛啊，咱们那个和尚吃饭布施就给有金翅鸟的吧，
有，
哎，佛就说我那个我的弟子吃饭的时候啊，哎，供养你，哎，你就不要那个老欺负龙了，哎，这个这也说一句，就是说那个你看我们到寺里一住，和尚吃饭之前先加一点饭出去哈，先那个布施，你别看他加的那一点饭，他要做观想，他就想这饭如须弥山，然后真的那个天神鬼神什么全能吃到，你可见这个心的力量有多大。你如果不这样观想，你放那儿，你放那儿多少，放一个仓库，他一点你不起心念啊，他一点吃不着，这都是真的，你好好学，这都是真的，哎，所以你起一个心念不起心念都是不一样，跟其他众生的这感应都是不一样的。紧那罗，紧那罗是这个舞神，歌舞神，哎，乾闼婆是乐神，这个紧那罗是善于能歌善舞，哎，歌舞神。摩诃罗伽是大蟒蛇，大蟒这个蛇神，哎，西来集会。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集会。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显于大海。哎，正好咱们就讲到这句啊，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生狮子之座，必于一切诸来大众。这个就是这么多人都来了听佛说法，佛就好像须弥山显于大海，就是大海里头突然一座高山一样，哎，这个这就是准备介绍了一下会场情况，下边就开始说法了。好，我们下午再讲。